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我们说真正的道德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相续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因果的概念，这样他会对自己有一个敬畏感，他才会做到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呢，他才不敢胡作非为啊。如果什么都不信呢，不信因果，不信有前生后世啊，非常可怕呀，那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道德上的危机就危机在我们的理论非常贫乏。如果他道德整治人心的力量上不来，他只能加强法律的力量，只能加强警察的力量，监狱的力量。当这些一旦发达的时候，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啊，控制啊。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有道德感啊。这个道就是实相啊。一个人要认知这样的道，能够跟这个道沟通，他才会有德啊。啊，有道才有德啊，无道就缺德啊。啊，所以净土文化告诉我们，你只要具有真，就一定会有善。啊，那个善，在一种同体的悲心当中，他要给予一切众生的快乐，他要拔一些众生的苦，他要把一些好的东西给他人，他要把一些责任自己承担下来，带一些众生受苦。他在身口意三业当中一定是修十善业，一切向清净的平等的光明的善的方面靠，他就会成为一个善人，他会持戒啊。第三个是美，这个也许我们现代人谈美啊，都觉得是一个奢侈。当我们违远了我们的真如，我们道的时候，谈这个美真的觉得是太奢侈了。但实际上美是我们生命自在快乐的源泉啊。一个人生应该是审美化的人生啊，显现的我们的外在的环境生态，我们的行走坐卧，我们的服饰工艺都应该具有美的形态啊。啊，这个美它是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你有真和善，就一定外在的表现形态就是美，这叫诚一中而行一外啊。啊，这个美不仅仅是靠外面的这样的造作，从里面流现出来，它自然具有美。啊，我们再分解这个美的要素，一般的给我们一种美的愉悦，首先要想到这个美的那种原型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柏拉图他也说过啊，就是当我们在欣赏一种美好的景物或者一种好的善的状态的时候，你在瞬间就好像有一种东西激活了啊，就是通过外在的一个因缘激活了我们内在的潜伏良久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给我们震撼，给我们崇高，给我们美好，给我们极高的审美愉悦高峰体验。当这种愉悦一旦产生的时候，它是超越的这样的功利的对待的，往往就是在限量当中你感受到的这种美的极大的一种感受啊。 这是我们这个昨天在开禅茶会的时候啊，这个有韩国的、日本的、台湾的这些过来啊，我在会上也谈了一下东宁净土茶的一个理念啊。一般现在都是谈禅茶嘛，实际上我们推出净土茶，这个茶这样的一个茶道，它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细微的、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它也可以，不同素质的人可能有时候会把它做种种不同的诠释啊。这个茶如果从一般的世俗层面，油盐酱醋茶，哎，它解渴啊，啊，身体健康啊，茶者茶呀，查自己身体不好的地方啊，哎，它有它的功能性啊。但是文人雅士，它有啊，诗情书画茶呀，它赋予它审美性的价值啊。它是非常幽静的环境，加上一种美好的音乐啊，周边都啊茶几、茶具、水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雅致。它里面它有一种东西在里面的啊。那么这个上升到茶道，那修行人叫精行简德之人，他对于茶，他把它作为修道的一种工具啊。道就是。就刚才讲的真如自性了，通过这个茶的媒体媒介，可以直通到真如自性海啊！啊，所以我在会上谈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茶就是我们自性清净光明，自性的清净就是无量寿，自性的光明就是无量光。这个无量光寿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但怎么透过一种形态、一种程序把它显发出来，那么茶就是这么一个神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它显发出来啊。那个我看那个韩国的一批表演，它就是展示茶道，先要皈依三宝，非常恭敬，非常庄严，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水啊，拿水都充满着他的自己的恭敬心。当他用恭敬心而且带着一种意念走这个过程的时候，他的茶就赋予了他特定的超越的意象，他的水就具有他内在的德能。我们讲八功的水啊，啊，所以净土茶我把它概述为微妙相结啊，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那么在我们净土依法当中啊，是通过佛号把它显发出来，更为直接，更为单刀直入。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念佛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光、无量寿显发出来啊。佛号是已经成就的果觉啊，我们要把我们内心还没有显发出来的，要透过这个本质境来带起我们自性本具的心得。它里面的道理是非常奇妙深邃的呀，啊，所以这个美首先要简单，简单才美，不能搞得太复杂。啊，上个世纪爱因斯坦包括那些前卫科学家，他们探讨科学一种科学方程式是不是真的，他提出过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美，是美的东西一定会有真。哎，他这个角度是很奇特。一种公式如果它非常简单，非常具有审美的价值，那直觉感觉到它一定是真的，具有真理的含量啊。所以我们说简单是判断一种啊一种事物是否真的一个最高的标准。大家看这个乾坤二卦，这个 中国的周易是一部非常博大精深，圣人四位圣人所完成的一部非常好的一部经典了。特别是前面的乾坤二卦啊，了解乾坤二卦就等于了解了六十四卦呀。乾坤二卦所展示的概念呢，非常具有心性的价值。乾三六横都为阳爻，纯阳啊。乾的德性，乾元亨利贞啊。乾卦就是代表无量光啊，这种万物之始的生命的能量啊。这种能量一旦产生，它一显发出来这个卦象，它源呐、本源性的东西啊。这种本源性的东西，刚才讲它跟真如实性是一个另外一种表层的。这种东西它一显发出来，亨呐、亨通啊、畅达呀、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呀。所以这个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透过这个乾卦告诉我们，作为君子为贤为圣，一定要像这个乾卦这样的无量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你要出来精进不已 那这个亨它也是要有条件的，要立真呢、真就是正呢、你这种生命能量是走正道你才有利益啊，如果你走邪道就没有利益啊。这就代表着我们无量光的这样的生命的能量，你就看随什么缘呢、你随善的缘、清净的缘，你就造了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法界，造了佛的法界，这就有利呀。如果你把这个生命的能量随顺你的贪嗔痴，造作诸多的恶业，那就到三恶道里面去了，那就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钱它一定是你要有真才得利呀、这是我，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人要学佛，因为与生俱来我们人之所以称为三才呀、能够顶天立地呀、这个才是能力的意思啊，作为人生他都有能力啊，他是万物之灵啊，是超过一切飞禽走兽的能力啊。这个能力他能够去行善去修道，他都可以成圣果呀、如果他拿这个能力去造恶，那也是恶造的惊天动地呀、所以圣人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做之师做之君做之友，就叫我们走善的道路啊，使我们的生命的能量是升华呀、是超越呀、走向光明走向幸福啊、走向极乐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套做人的准则道德价值观念，我们凭着内在的无明的力量，就可能会造作种种的恶业，进到黑暗里面去啊。所以圣人儒道是三家圣人，儒救头呢要救我们，实现种种的身份，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使我们这个钱的这种生命的能量走向什么地方啊。那么坤代表无量寿的德能啊，厚德载物啊，那么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推到极致的一个功能，它的美就是简易呀、乾以易之，坤以简能呐、乾卦的极点啊，是以它的易容易作为它智慧的表达，坤卦的极致是以它的简单作为它能力的表达呀、所以乾坤两个推到极致就是简易两个字啊。 啊，在净土法门，这个法藏菩萨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德能推到极致，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简单到什么地方？就是念名号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你别看念佛法门简单，简单好像不高级，要知道就因为它太简单了，就太深奥的，太高级的，太有智慧的。没有这个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慈悲，高度的愿力，是出现不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法门的。唯有简单的法门才能普度一切众生，才能把阿弥陀佛平等的悲心兑现出来。它稍微复杂点，都要把一些众生挡在救度的门外。所以简单是审美的一个准则呀，然后透亮啊，它的整个的正宝依宝都要充满光明了，不是黑暗的，对称了，它的一切的景物，它的宏观、微观，它的行数，枝与枝之间，叶与叶之间，果与果之间，是高度对称的，它是多样化统一呀。叫做圆融啊，圆融的整体和形部的差别也都是整合的非常好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完全的都是一个高度审美化的世界啊，它的音乐也是音乐之都啊，风吹林铎，像百千万种音乐在交响啊，微妙的宫商角徵羽非常的和雅呀，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呀。也把音声推到一个审美的极致，所以我常常跟那些搞绘画搞建筑的人说，你要好好读无量寿经，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学的杰作。清凉国师说，读华严经观察华藏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一正庄严，都能破无明啊。句话来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略本啊，读诵无量寿经就有破无明、降烦恼、开智慧的德能了。在我们极高的审美这样的愉悦当中，把我们自信的真善的这种能、这种性德显发出来。好，最后谈个慧。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一般的我们的聪明才智了，它完全是佛的果地上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无所不知、无止不能，它切入到实相无知的状态，就能回到现象上无所不知。所以佛对所有众生的念头都如来悉知悉见，未来的多少劫，什么时候下一场雨，这个雨有多少水滴，一滴水滴有多少微生虫，佛都知道。佛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阿弥陀佛他对我们众生举心动念，对我们临终的情况，对我们种种的烦恼业力的障碍了如指掌，他有能力把我们从生死苦海当中救拔出去。那么智慧，一般我们会谈根本智，就是对诸法空性的把握。我们要了解一切有为法、生灭法，它自性本空，毕竟空无所有的。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有空性的智慧，有空性的智慧才能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份洒脱，不那么贪恋执着。现在我们很多人有这种心理上的种种焦虑、疾病、失眠，都是由于空性的智慧缺乏的原因，对一些事情认为它太真实、太执着、太贪恋，所以心理上总是放不下，淤积的太久，他心理上就会出问题，万一忍受不了，他可能就会自杀。现在我们中国的自杀率相当于世界自杀率的平均水平的2倍多， 校园也常常出现自杀的情况。所以我们对这种般若空性的这种学习啊，我们不会走向自杀的道路。我们都有佛性，尊重自己的佛性都来不及，你还敢去自杀吗？啊，你一个自杀的人，你都没有孝道，父母要终身的痛苦啊！啊，这个自杀的人总认为生命是属于他自己，殊不知他的生命是同体的呀。你在你父母的心中啊，你在佛菩萨心中，你在一切有缘众生的心中，你的自杀，你的自呛是意味着什么？那是非常自私、非常弱切的行为。我们站在佛教的角度是非常啊，这个否定这样的一种弱切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啊，这是对生命本身不了解的表现。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对空性的把握，然后他从根本智又要生出方便智，就是厚德智、善巧智。我们不能一味的空啊，我们要从空性里面生发出同体的仁爱心啊、慈悲心啊，要修一切善法呀。众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们要用一切善的行为给众生给予快乐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修一切善法啊，在修行过程给予众生快乐、拔众生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循循善诱啊，要了解众生呢、啊，要恒顺众生呢、啊，这些都是智慧。啊，没有这个厚德的智慧、方便的智慧，是度不了众生的。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受人崇敬？他就是有善巧方便，众生有种种愿望、欲望，那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胸怀当中都满足，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长寿得长寿，求发财得发财啊，乃至求智慧得智慧，求涅槃得涅槃，随顺众生三十二应啊，先跟众生结上法缘，让他得到满足，对菩萨产生感恩，然后他的善根调素之后，再跟他啊，先与欲勾牵，后定入佛智，这时候再跟他讲佛的智慧，这种诸法的空性。你开始没有调顺他，你就跟他讲诸法的空性，他赶紧溜了，他害怕呀，生都不空了，那我活着干嘛呀，我生命都没有安立的地方啊。他不了解这个空而不空的这种般若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最高的目标还就是要趋向一切种子。啊，如果把真善美会比喻一棵树的话，这个真就是树根，善就是树干，美就是它的枝叶花，啊，慧就是它的果实。啊，那么这个真善美会的这样的内涵和它的延伸的地理境界，净土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啊，穷劫难尽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再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现代人的心理状态问题。如果回到我们现在这样的时空态，我们关照，首先关照我们的环境，是一个以科技与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如果用佛法观照，这是五浊恶世的末法时期。啊，再看看我们的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啊，烦恼越来越重，福报越来越浅，啊，智慧越来越少，欲望越来越高。在这个时代，又在中国处在转型时期的时代，急剧变化，整个的这种信息时代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啊！原来我们80年代谈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啊，以后有第四次浪潮， 有时候我们真是一种跳跃，从第一次浪潮到第三次浪潮的跳跃，在这里面的挤压可能是其他的民族国家所没有遇到的这样的情景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体系当中，我们很少去谈心理问题、心性问题，我们过于的唯物了，我们的一切眼光都投注在外部世界。当有些心理问题猛然而至的时候，一些价值观来临的时候，我们表现的是那样的手忙脚乱。那么佛教是注重心性的，注重心理的，是非常有序的，是智慧的一种表达。所以实在来说，在这种转型时期当中遭受种种困扰焦虑的现代中国人是非常需要佛法的。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在心性认知方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知，就是我们去年世界佛教论坛有个命题叫世界啊，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好，如何认识这个心？有没有这个心？楞严经在它的开卷，实际上阿难尊者就是为我们末法的愚钝的颠倒的众生做一个当机，来七处真心。阿难尊者总认为有一个心，结果佛处处破斥，这个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根内啊，不在和合，那在什么地方？所以楞严经惊心动魄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就是我们无量劫以来众生之所以轮转，不了解一个事情真相。第一是无始以来的这种生死的失心攀缘心，无始以来的菩提涅槃之心。我们现在认为的心都是心意识范围当中的，所谓缘引心、攀缘心，这个心是虚妄的心，是不真实的心。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认为是我们的真心，就彻底错了，认贼为子了。这个是一个贼，要劫收我们功德法财的贼，我们还把它作为自己亲生的儿子保护的不得，错了。我们想没想到，这个我们每天行为造作筹划各方面都是我们的虚妄心呢？虚妄的生灭的攀缘的心，最终把我们引向黑暗了。所以我们要当体关照到这个虚妄的八思的虚妄的心的这种虚妄相，来关照到我们自性本有的那种实相涅槃的心啊，这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这才是我们真理价值流现的地方，这才是我们修菩萨因成佛果的动力源泉啊。滔天之下，我们解决了这个没有啊？我们的自性清净心是像虚空一样的广大呀，量州沙界呀，含裹虚空啊，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是在虚空里面，这个虚空在我们的真心里面，那是非常微小的，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小小的片云在天空里面一样。我们的真心是这样的大方广，是这样的无量无际的，然后我们都忘了， 然后就执着这个虚妄的巴士的心为一个真心，为一个自我，这就等于认一个佛屋一个水泡为全体的大海。我们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谈现代人的心灵，我们了解不了解这个心灵？了解心的缘起相、虚妄相、空性，这时候空性里面，这时候这个灵，我们讲心灵呢，它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时候才灵光了，离开一切念的心才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心灵，要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对价值观有一个重新的审视啊，对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审视，我们就把原来迷惑颠倒的那些要有一个重新的矫正啊。那么这个在理论层面还是觉得很难办，那如何显发我们的真心，破除我们的妄心，那操作层面怎么办？操作层面，首先要深知我们具有无量光无量寿的真如自信，但是完全古没在我们的分别烦恼里面。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无量光寿的心显发出来啊？显发出来从两点开始。第一，从行为层面修一些善啊，就是印光大师讲啊，敦伦敬奋贤邪纯纯，足我莫作众善奉行。敦伦，我们世间要做道德君子，五伦关系要做好，尽分尽我的本分，师不出其位，你在本分应该做什么你就好好的把它做好。贤邪纯纯是从我们的心念当中啊，这个是这个孔子三诗经，其目的就是诗三白，诗无邪，念头都不是邪的，都是雅正的。所以一个我们对生命负责的人来说，要把这个邪念要把它挡住，要保存我们的真诚心，贤邪纯纯啊。在行为层面持戒啊，诸恶一切恶的东西不要做，一切善的东西尽量去做，修福报啊。然后这个在心性上下功夫，就从念佛开始，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啊。这位法藏菩萨阿弥陀佛把他已经成就的果地上的无量光寿的这种德能凝聚在名号里面，我们念佛就能把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透过这个名号的持念显发出来。当我们的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号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趋向于阿弥陀佛，我们最终就能成为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现在哀莫大于心死，我们的良知良能真心麻木了死了，现在要起死回活，就是要通过这句名号起死回活，使我们灵灵不昧的这样的自信，这样良知良能重新复活过来啊，能够从我们的良知良能生发出无量的善法，用这个善法来规范自己，来感化他人，无尽灯法门啊，一灯点亮更多的灯，在心意识里面都是一团漆黑的，叫无明长夜，我们在无明里面点燃了一盏灯，就有一个光亮，众生就有希望，点燃了两盏灯三盏灯就一片光明。南无阿弥陀佛是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给我们恩赐的一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我们今生得到人生了，闻到了净土法门，闻到了这句名号，要紧紧的抓住这句名号，这是唯一的让我们出离苦海的一个救生圈。 离开了这六字无明，我们在无明长夜三界轮转当中绝对是出不去的。我们自信本具的真善美慧也绝对显发不出来的。虽然我们有真善美慧，那么现在的表现形态都是假恶丑愚痴啊，我们真是可怜悯之啊。所以我们念这句名号，回归到我们自信无量光寿的本源，阿弥陀佛会欢喜，释迦牟尼佛会加持，天龙护法菩萨会扶持，我们的生命才能由黑暗转为光明，从浑浊变为清净，这一生就能够由这个几十年的跳板呢，来解决生命当中的一大事因缘，就是了脱生死轮回，到自己清净安乐的刹土，圆满自己自信本具的无量光寿，成为阿弥陀佛。好，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
如